主啊， 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要来称颂你，主，我们的心要不断的称颂你，我们的口要来颂赞你，主，我们要真是要纪念主你一切的恩惠，主，因为主你的恩典是无尽的，我们数不尽的恩典就在我们生命中，主啊，帮助我们。啊，清洁我们，主啊，让我们的口不出任何的怨言，因为口只让我们的口只说那恩言，只说那颂赞神的话语，因为我们的口舌被造，就是要来称颂神，要来赞美神。主啊，我们感谢主，主啊，谢谢你拯救了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真的是因现在已经是不一样的生命。主啊，我们里面有圣灵内住，主啊，我们的口要说的是神。你的话语，我们的口要说的是赞美神的话。主啊，我们谢谢主，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的心被主你来洁净。主啊，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中每天都得建造。主啊，让我们在真理中得自由。谢谢主，谢谢主赐给我们这读经的时间。谢谢主，你赐给我们灵修的时间。主啊，愿主你的圣灵与高某你自己的大大的高某。我们的讲员的口，主要让我们的讲员真的是所出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而来的，主要也求主你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受教的心，主要让我们在这里面真的是被主你所充满，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书萍带领我们。
声音听不到啊。
对，声音不行，刚才。再试一次。
现在有声音吗？
比较小。
太小。
比较小。如果是这样的，声音会好一点
可以，
吗？
现在可以。
很多，对。
好，感谢主，谢谢淑萍姊妹带领我们早上的祷告，还有读经，还有敬拜啊！感谢主，谢主，让我们可以一起配搭的来服侍。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的分享的屏幕吗？
可以。
哎呀，好，
对。
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就离开了《民数记》的第十章了，我们也是告一个段落哈。从我们今天要读11章跟12章，我们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旷野的心声》，怨言、重担以极度的属灵的功课。那么，大概的回顾一下前面十章的内容。在前面十章，以色列民族在埃及地，在这个西乃山的这个脚下这个地方呢，终于完成了一系列的一些的仪式哈。从第1章、第二章，我们就看到他们是按照家族来登记人数了。从第三章到第四章，我们就看到神拣选利未人，让他们来侍奉这个会幕。然后在第5章到第六章呢，就是讲到百姓神给百姓有各样的洁净，还有许愿的一些的条例颁布给他们。然后第7章到第10章，他们就为他们要开始出发来做一些的准备一些献祭的一些节期做最后的准备。那在上一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到神以火柱跟银柱就引导他的百姓就只有男性就有60万，再加上妇女老小的话，可能浩浩荡荡有100-200万的人在那里行进圣经说，神的荣耀充满会幕，神就用约柜引导他们在前面走，然后百姓就跟随着神。继续的行在从这个旷野里面出发，去朝向这一个迦南美地，也就是神所应许他们列祖要他们去的那个地方。 所以好像一切都充满了盼望啊，因为他们这一个真的现在终于要起行了，要出发了。但是我们今天到了第11章到第12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好像突然之间刚刚一出发，这一个好像一盆冷水一样就浇醒下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时候人的那一种的心里面的脆弱了。然后人的这一个的罪就又凸显出来，好像神这种云柱火柱玛拿这一系列的这样子的神迹给他们的经历，好像他们完全就看不见了。所以呢，我们今天从第11章到第12章，我们就会重点来看3个事情，就在这2章里面所发生的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百姓因为没有肉吃发怨言；然后第二件事情呢，摩西因为重担太过重，然后他向神求死啊；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米利暗和亚伦他嫉妒摩西的地位，然后呢要就来攻击摩西啊。所以这3个的事件呢，都让我们看见啊，也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这样子的一个反思，让我们反思说，神曾经跟我们同在，或者正在跟我们同在，为什么我们会在我们的这一个的所眼见的这个的缺乏当中，没有办法再 活出一个感恩的生命？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神的怜悯，还有神的恩典。那我们大概的来跟大家分享讲一下第11章跟第12章的内容。那民数记第11章就记载了以色列人他从西乃山上出发这个出发如果大家去详细去看的话，如果大家还记得第10章我们读过的内容，他们才走了3天他们就开始抱怨了首先呢，他们就开始就是。有几个的，可能是几个的闲杂人等，他们开始这个起贪欲的心，他们开始抱怨没有肉吃，然后接着呢，整个的百姓就开始抱怨，甚至是都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坐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在那里因为没有肉吃，然后在那里痛苦，甚至他们还怀念起埃及为奴的时候的那一个的日子，他们厌烦了神所赐的这个玛拿然后呢，这一个的埋怨呢，继续的就也影响到了摩西啊。摩西看到百姓在那里埋怨，在那里哭泣，然后呢，就非常非常的无奈跟绝望，甚至就向神要求死。那我们看到这一章当中，神有2个回应。第一个回应呢，神就让摩西说：“你的重担太重，那你就去拣选70个长老来分担你的重担。”神还说，可以圣灵降在你摩西身上的这些灵，可以分赐在这一些的长老的身上。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就是神为百姓做的，就是赐下大批的鹌鹑，使他们能够吃肉，甚至肉吃到多到一个地步，从鼻孔里面喷出来。这是11章的内容那第12章的内容呢，就我们看到，这不单单是外在的这一些的环境的攻击，甚至这个时候开始了一个更挑战的，或者是让人眼睛是看不见的，但是是。非常非常破坏性的，来自家人内部的这样子的一个攻击圣经讲到说，米利暗跟亚伦他们因为这一个不满摩西的这一个的领导，然后就以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借口，就来攻击摩西那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神他自己亲自的出来为摩西来辩护，然后指责米利暗跟摩西然后呢，我们看到，后面米利暗他受罚，他得了大麻风然后摩西就为他的姐姐代求，后面米利暗就在营外就是7天，然后回来所以这2章的内容呢，内容 还蛮多的哈，但是我们今天重点就来看在这当中发生的三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百姓没有肉吃发怨言；第二件事情就是摩西因重担过重然后求死；那第三件事情就是米利安跟亚伦因为嫉妒来攻击摩西。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的经文呢是在民数记的第11章1到9节，一位弟兄姊妹。可以帮忙来读一下现在屏幕上的这几节经文。
我先来。
好。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谢谢书评。那《民数记》的第11章刚开场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震惊的一个开场嘛，他们在旷野里面刚刚才走了3天，然后呢，他们没有走很久很久哦，他们就开始了抱怨了那这个的抱怨呢？圣经在11章的第1节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百姓发的这个怨言，他们的恶言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他们不单单是发怨言哦，他们还怎么样？他们还讲恶言。恶言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单单诉说自己的痛苦，对自己的这一个的困难，哎呀，在旷野里面走的辛苦，来诉说他们更加是带着有。不好的这个对神的属性的揣测，或者对属性、对神美好属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扭曲，来发这个怨言，讲各种各样的恶言觉得应该是后悔跟着神或者是跟着摩西离开这个埃及之地那这一个的不满，这一个的埋怨呢，使得神真的是大大的发怒我们在第4节这里经文提到说，有一些闲杂人他们先开始起的这个贪欲之心圣经说他们是起的贪欲之心。那这些闲杂人等是谁呢？闲杂人等很可能是一些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些的这个埃及人或者一些的外族人他们可能在埃及就看见了石灾。看见这一位神是何等的何等的畏惧，何等的大能，所以呢，他们可能当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就跟着也就出来了那他们的这个贪欲，好像一颗酵一样，在那里发酵先是传染给了神的这个的百姓百姓接着也开始起这个贪欲之心，然后他们就开始埋怨，他们说：“哎呀，我们在埃及，我们不花钱就可以吃鱼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百姓说的对吗？好像也对，他们确实在那个时候是有免费包吃住的但是公平吗？这样子讲不公平。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是奴隶你当奴隶的时候你包吃住但是现在你已经是自由身了，对吧？但是他们人往往就是选择性的忘记一些的事情他们忘记自己在那边做着那么苦的苦差役，他们忘记了在埃及的时候受监工。的这一种皮鞭的这种的挨打，没有日子没有自由一直都在那里做奴隶的工作的这样子的一个日子，他们只记得那时候是包吃住，是可以吃黄瓜、西瓜、韭菜，还有免费的鱼。那上帝听了这样子不公平的这样子的一个埋怨，到底我想上帝应该是会非常伤心的那。圣经在这里讲说，他们首先是因为贪欲因为贪欲呢，埋怨呢，就扭曲了人的记忆，让他们看现在的这一点的困难，把它给放大，之前的那一点的这一个的美好， 就把它更加的放大啊。所以啊，求神来怜悯我们。在第十一章的时候，这里还特别用几节的经文跟我们讲了一下他们每一天都吃的这个玛拿是什么样子的哈，就是第二次在描述这个玛拿。其实，那我们看到玛拿，这些百姓就开始，因为他厌弃了玛拿嘛，对吗？他选择。不看这个玛拿是神赐给他们每一日的恩典，他只是，觉得这个玛拿已经吃腻了啊，已经吃腻了，所以有一些的解经家说这个玛拿就是旷野里面的一种类似于淀粉的一个东西啊，也不好吃，然后呢也是很普通的一个植物，就在那一个特定的地方降下来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再去回去看的时候，看那些关于玛拿神是如何赐下来的，我们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植物，而是这是神，明明是神赐给他们每一天可以经历的神迹，神的神迹是每一天都跟他们同行的。你记得他们去捡玛拿的时候，在平日的时候，如果他们去多不想第二天起大早又要去捡，然后就多捡一天哦。就多捡一点回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坏掉哈。但是在安息日的前一天，他们多捡的时候，第二天是不会坏掉的。所以玛拿它不是很普通的一个食物哈，而是神的神迹，每一天都伴随着以色列人。但是也是就这么每一天都伴随着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神迹在日复一日的在每一天都吃的这样子的一个消磨的当中，以色列选择不纪念神在他们身上的这一个的神迹，慢慢的遗忘了神的这样子的恩典，而放大眼前所面对的这一个的困难那这个是第一件事情，就是百姓他的这一个的埋怨那我们今天也常常反思，我们是否也每一天常常也会忘记神给我们每一天的这一个的恩典，每一天的生命气息，每一天的我们还可以有健康，有氧气可以呼吸，有阳光可以看见，有日光可以看见，我们是否也每一天都忘记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的每一天的恩典，但是当我们遇见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难题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放大，而忘记神给我们的这些的恩典。好，那这个是第一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这一个的埋怨也传染到了摩西哈。那第二个事情就是摩西他求死哈，他也开始埋怨。那这段的经文这段的经文字体可能比较小那这一段的经文是在11章的第10节到第25节。摩西见到百姓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然后耶和华的怒气便发作，摩西就不喜悦了。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你为什么苦待我呢？你为什么苦待仆人？我为什么不在你面前蒙恩呢？”他觉得自己是不蒙恩的，竟把这管理百姓的众人加在我身上呢？你这样子做，你为什么要这样苦待我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一样抱着他们，直到他们去到应许给他们的祖宗的地区，直到他们到达这个应许之地。我现在去哪里给这些百姓弄吃的呢？你给他们吃吧。我这管理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子待我，你这样苦待我，你这样子苦待我，不如把我给杀了吧。我若在你眼前蒙恩，你不如把我给杀了吧。他觉得神看不见他的苦情一样。所以我们就看见摩西在这里对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哭诉甚至哭诉到一个地步，就是求神把他给杀了那圣经当中有几位求死的这样子的先知，大家不知道还能不能想起来其中一位先知就是以利亚，他呢就坐在罗藤树下求死。 他求死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求死的原因就是因为百姓不听从以利亚，告诫他们要转离偶像，他求死是因为百姓不听从。还有一位求死的，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熟悉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的约拿的故事啊。约拿故事，他为什么求死呢？上帝不是派他去尼尼微那边传福音吗？结果全城的人，他一传啊，他简单的随便一传，全城人都悔改了。那他自己却认为这群人怎么配得悔改，怎么配得赦免呢？然后，因为这些人听了他传的福音，因为他们都悔改了，他反而要求死啊。所以这两个先知，一个是因为百姓不听从。然后他求死，一个呢是因为百姓听从了，都相信了，他要求死。弟兄姊妹，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软弱。摩西在这里他也求死哈，他求死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些的百姓因为没有肉吃，这些的百姓这么难管理，才走了3天就这个样子了。他因为这些的百姓的发怨言，他觉得这个担子实在是太重了，然后他也来求死。那我们就当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时候，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在这里求死的时候，我们看到很感动的一幕。神没有因为摩西在这里，唉，发这么无理的、这么严重的这样子的一个埋怨向神求死，就跟他讲大道理，甚至把他骂一顿。我们有时候在孩子在犯错的时候，有时候父母在那里讲大道理，有时候丈夫也很容易趁着机会，就像妻子在那里讲大道理。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并没有讲大道理，神也没有责备摩西，你发这样子的一个怨言，神是做了一个立刻的一个行动来回应。他说，你就吩咐，他就吩咐摩西，他说，你去找70位长老来。啊！我要把这些降给你身上的这些灵也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和你同担当这重担，免得你独自担当。我们看到神是非常非常主动的，然后也没有计较摩西在那里埋怨哈，神给了无尽的这一个的怜悯我们看到神在这一个过程的当中，他明明听见神。带有那种从摩西这里也带有那百姓说说也就罢了，你跟我关系这么好的，你甚至也带着指责，带着放弃哈，就是觉得破罐子破摔了，带着放弃这样子的话，然后来求死啊，这个神也听见了，但是神他却安排了出路给摩西，以利亚在罗藤树下他去求死的时候，神也没有马上的。神也没有责备他而是神是差遣了天使然后拍拍他的肩膀说：“你起来吃饼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这里真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怜悯，神的怜悯远比我们的埋怨更加的宽广。我们常常带着委屈、带着失落，甚至带着怒气来到神的面前，但是神仍然俯身来聆听，仍然选择为我们开路。所以感谢神。所以摩西的下一步就是他设立的那个长老设立这个的长老，让他来分担他自己的这一个的重担，也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国的服事是在团队当中的服事，能够走得更加的长远啊。那最后呢？最后呢？第三件事情就是让我们带我们去看到这一个更加隐秘的，也更加危险的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陷阱，就是嫉妒哈。那我们再请一位弟兄或者姊妹来帮我们读一下这一段经文。
来读。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安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 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马蜂，有雪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马蜂，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啊，
因我们。
啊，对，你的那个头像在上面，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7天，百姓没有行路，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
好，谢谢妹妹。那，我们在这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哈。米利暗跟亚伦，他说是因着摩西娶这个古实的女子为妻，然后就开始来攻击摩西哈。那有一些的解经家就说，这个时候可能摩西他原来的妻子已经去世了哈，然后呢重新娶的这个古实的女子哈。那有一些解经家说，其实这个古实的女子其实就是他原来的这个妻子，因为古实的这个词呢，其实就是。古山的这个词，也就是他原来的那个妻子的那个米店的那个地方的一个名字哈。无论如何，反正这一个米利暗跟亚伦，他是因着他这一个所娶的这一个的妻子，他们开始就来攻击摩西哈。那如果这个古实是摩西现在娶的这个妻子的话呢，这一个古实。的女子也没有，也是实际上也没有什么问题哈，因为古实的女子的话，其实是挪亚的3个儿子当中的含的后代，所以娶她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哈。神只是吩咐你以色列人，你不要娶迦南地的那个人，你不要跟迦南人来通婚，但是跟其他的外邦人通婚是没有问题哈。但是在这里呢，实际上根本的原因，米利暗跟亚伦对摩西的这一个的批评，实际上根本的原因并不是这个啊。在第二节，我们就看到他们真正的这一个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第二节这里真正的动机，他们攻击摩西，真正动机是因为他说：“耶和华岂单借着摩西说话呢？不也借着我们说话吗？”他们有嫉妒之心，他们产生了对摩西的这一种的嫉妒，如果我们去查那个原文的这个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说，这里古时女子就毁谤他说，毁谤他是阴性的，有可能就是米利暗开始这个毁谤，然后说呢又是一个复数的，他的那个后缀呢是一个复数的，也就是两个人是一起说的，也就是说亚伦米利暗牵头，亚伦附和，然后开始说了这句话。如果大家去听我在听那个 Drama Bible 的时候，戏剧圣经的时候，第二节这里是男的读一集，读一句哈，女的读一句哈，女的。读前面这一句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男的就说，不也与我们说话吗？如果你去读《Drama Bible》的时候很有意思，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哎，米利暗在这里牵头，然后亚伦附和，他们开始攻击摩西所以这也是后面米利暗首先受到这个刑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牵头所以他们开始真正的。攻击摩西的这一个的原因，是因着他们觉得，上帝不也向我们说话吗？为什么摩西的地位反而在我们之上？摩西为什么那么特别？每一次在跟他讲话的时候，还要专门单对单的跟神在那里讲话，然后他的这个领导地位为什么就跟我们是不一样呢？所以他们的这一个嫉妒之心呢，就开始在他们的心里面发酵。那他们这个嫉妒也不说是因为我就嫉妒你，而是在外面找到一个合理的一个批评的点这也让我们常常看到，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教会说是因为唱的诗歌不一样就分裂了有些人就说我们就是要唱传统圣诗，有些人就说我们就是要唱那个现代的这个赞美之泉也好，天韵也好唱这一个。 约书亚乐团的这一些的诗歌，我们就是要唱现代版的这个诗歌。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因为诗歌的缘故，教会分裂，但是实际上是有更深层次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在这里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见，表面上来看，他们好像因为跟摩西娶的这个妻子，他们不满。但是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因着嫉妒摩西他的这一个的领导跟特殊性所以他们心里面就开始对神不满。那神他立时做了一个回应他就马上就把这三个人叫到会幕底下，然后呢就跟他们在云柱的下面首先神亲自为摩西来辩护。他就宣告摩西，他是跟我面对面说话的。神他自己有绝对的主权来决定谁来服侍他，对吗？所以其实你来反对摩西的时候，你们来反对摩西的时候，其实就是反对神所拣选的，其实也就是质疑神，你为什么要这样拣选，质疑神的权威。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就让米利暗得了大麻风，然后让他锁在营外7天啊。大麻风其实很难在7天里面就好的啊。可现在神他还是有怜悯，怜悯你米利暗，然后给他一个警告啊。所以在这段的当中，我们就看到其实摩西他做了一件让人还是蛮动容的一件事情当他得知米利暗这个要得大麻风的时候，摩西马上就求神说：“神求你医治他。”弟兄姊妹，我们有多少人当我们受到别人攻击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为攻击我们的人来祷告呢？求神来加力量给我们。那最后总结，《民数记》第11章跟12章就揭示了我们人在恩典当中，但是却常常不自知的这样子的一个三种的挣扎。第一个就是百姓因为贪欲，然后来发怨言我们就看见了看见了人在应该感恩的时候失落在每一日的神的恩典跟神迹当中却忘记了神的恩典。那第二个呢，就是 摩西的求死。摩西的求死呢，我们就看到神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如何来看顾这一个摩西的需要，然后赐给他的服侍的一个的团队。第三就是米利暗的这样子的一个嫉妒，也警示我们神所拣选的领袖神所拣选的，不论神给他怎样的恩赐我们应该带着感恩的心，让他继续的在神所给他量给他地界的那个地位的上面，让他好好的服侍。神给我们量的什么样的地界，神给我们的什么样的能力跟恩赐，我们就好好的忠心的服侍，而不是觉得你那个服侍的能力比我强，你服侍的那个比我更好，所以我就产生这一种的嫉妒。神的国不在乎这些，神是乃是要兴起和装备我们每一个不一样，你跟我也不一样，你跟他也不一样。求神来看顾和怜悯我们，让我们在服侍的当中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嫉妒的心让就像施洗约翰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我们最后呢，就有两个反思的一个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是否每天面对着神所赐的这一个的玛呢？我们是否常常也在我们的工作当中不满？我们常常在教会的服侍当中失望？我们是否常常也疑惑神的带领，甚至对我们身边的这些同工进行批评、嫉妒？求神来帮助我们，是否在每一天的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却忘记神给我们足够的这一个的祝福？我们是不是视而不见神每一日给我们有正常有普通的这个的恩典？那第二个反思就是，你是否像米利亚一样，以属灵的批评包装我们内心的嫉妒？面对伤害你的人，你是否愿意在心中升起那5个字的祷告，就是神啊，求你来医治他。好，我的分享今天就停在这里，接下来留给大家时间来讨论、回应，问题都可以。
我看到，那个经书是新朋友吗？还是已经来了几次？好像是刚看到。如果有新朋友的话，我也欢迎你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
Sorry，是
对对。
我是刚刚加入的是，竖屏，不，
对，
竖屏，竖屏加介绍我
哎，
啊，加
欢
入，
迎你，
欢迎欢迎，
呀，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因为我早上还有另外一个灵修，所以我一般是6点半到7点有另外一个。灵修，所以要到7点。我那个刚刚结束，我才过来
哦，好的，好的，欢迎，欢
嗯，
迎，请
谢
坐
谢。
之内，然后呢，我想我也报告一下，那我们这个是每天2章的圣经啊，从周一到周五。那礼拜天呢，我们也会有这个线上的主日崇拜，然后这个礼拜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时间，就是北美的礼拜五的傍晚5点钟，也就是中国时区的礼拜六早上的8点钟，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专题啊，也是预示我们的第二期的这一个系列讲座，就是基要真理与门徒生活啊，即将开始。我们开始的第一讲就是关于见证，这次见证的题目是像天空的鸽子啊，纪念唐崇怀牧师，主要是分享我跟唐崇怀牧师的这个学习，以及这个一些的经历经历的见证分享，欢迎大家一起参加，正在预备当中作为我们门训基要真理的第一讲，也是继续我们去年的信仰与科学的这个讲座，晋升一步，谢谢。大家对今天的这个领书记11章、12章有没有问题？这个领书记到这里的时候，大家看到更多的故事出现了，也非常跌宕起伏。
哎，我就回忆一下吧。这个抱怨，其实我们无论是对哪个人抱怨，无论是对我自己家里人，或者是对弟兄姐妹这个同工啊，什么教会的同工，所有的任何的抱怨，真的其实都是在向神，就是在抱怨神。很多时候，要非常的警醒，真的是需要就把我们自己不满的所有的事情要带到神面前，就直接就带到神面前，而不是说向人说，而是要向神说。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我最近这段时间，我就是我这个有位传道人，他说：“哎，你最近这段时间比较正面嘛？”我说这个什么，我已经把这个不是我的担子，我就不去挑了，这样我就不会那么跟。这个这么累，我说不是我担子，我就不挑，我就挑神给我的担子，我就挑。这是因为神所赐的担子是轻省的，神要我们的就是喜乐这样子。
这个，抱怨啊，这个我们经常有抱怨啊，其实真的不需要这么多抱怨，你想不到这些以色列人在那里哭嚎啊，竟然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都枯竭了，除这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啊。
第十二章的时候，那个摩西为人极其谦卑，这句话因为我听有一个人的解释，就是说，那是因为这个什么摩西就是极其谦卑，所以是圣灵感动他，让他写这句话，他就写了。
对，这是一种。另外，
我很喜欢这样的解释，因为我觉得这样子比较符合圣经。就是真正的谦卑，就是神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
那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这个是后来编者加上去啊，因为圣经虽然在这里民数记是摩西五经的第四卷，但是圣经后面也有写到摩西去世之后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其实两种都可以接受，是圣灵感动写下来
我要更喜欢前面一种解释。
的。好的。
我当年最早读到这里也挺惊讶的，我觉得他不太会这样来说自己哈、啊。对，不过后来也是在查考了一些，然后也是在那个研修书上，他也讲到说他的那个希腊文的原文更多的是卑微贫穷的意思，然后他重点是在于摩西的态度。而不是他的行为举止，那这书上就说，为了让那个读者明白这段记载，他描述他的性情是有必要的，也是准确的。就像刚刚那个苏比说的，他确实就是这样的性情的人哈，他也好像确实没怎么为自己去争取什么权益，像前几天我们讲的，他的孩子，他也没有说我的孩子，没有当大祭司，没有怎么样子来，所以对我也蛮喜欢，更喜欢这个第一种的，刚刚苏萍讲的那个，对，还是他自己记，当然他后来死了，那个肯定不是他自己记的哈，那个后面的那个。呀，我其实是蛮惊讶的。我觉得从昨天那个 Robin 带我们学习到第10章的那时候，都是以色列人抬着约柜，跟着离开了西奈山，跟着走，然后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啊，耶和华愿你兴起，停住，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我觉得那时候那个整个的以色列营的那个状态。是一种非常蓬勃，大家齐心合一的各个支派，12个首领前面又送了礼物，然后整个的，就是感觉是一个非常非常澎湃的状态。怎么一下子到了第11章，这刚出来3天哈，一下子就开始出怨言，就开始抱怨，好像纷争啊，就立刻就出现了。这中间的这个。突然这个发生有点让我惊讶，似乎那个当时的那个气氛，就是整个营里面的那种状态，突然之间就经过了这3天刚刚前面的，一下子就这样快的给变化了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也会有，忽然就从蓬勃一下子就会进入一种那样低落，甚至是埋怨的这个状态中啊，我觉得还蛮让我惊醒的。牧师，你觉得就是他这个变得有点太快了，好像哈，就是你看昨天那个是多么雄赳赳气昂昂的，大家就跟着约柜前行了3天，怎么这3天一下子他们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啊？
我记得，朱牧师他之前有去参加一个弟兄营哈，他们就是背着10磅的东西在身上，然后进到
40磅左右。
40磅，然后呢，带着一些很简单的罐头啦，一些的食物，然后进山去。我在想，让我背着40磅，我不要说走3天。让我这个浩浩荡荡的将近1-2百万人啊，男丁60万，然后有老的有小的，然后在那走3天，在旷野里面走3天，不要说走3天，我走半天，我可能就已经累到不行了。
哦，也是，对，也是，这有道理。我一直因为有时候对这个这摩西五经里面哈，那个这个时间线我有点糊涂，所以我还特意查考了一下，然后还蛮惊讶的，就是发现我们今天这个11、12章，实际上就是前面一直从那个出埃及记的19章，一直到咱们民数记的第10章的10节，都是在西奈山颁布律法。
然后那个昨天的那个10章11节到今天的12章16节，终于是从西奈山到了加迪斯了，对吧？这个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刚刚才过了一年多嘛，哈。然后后面整个的民数记13章一直到19章。就是在加蒂斯颁布律法，那个就在那儿转了将近40年，39年了，所以这个时间线一直到现在，从离开埃及也没过多长的时间哦，那么他们真正的从西奈山开始走路，到今天这个发生也刚刚才走了3天的这个路程。而已，后面整个的那40年的大部分是就在加迪斯附近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足足转了个将近40年，最后才从加迪斯到那个摩亚平原那里去，才到了迦南地那边过去，所以这个时间上跟这个地点上，我觉得也是啊。哇，所以这一段是他真正的安营，就是起寨的那个时间，其他大部分时间前面都是停在西奈山，后面也是在加迪斯附近的。这段是他们真正走路的时间，也就走了3天，所以一下子人就可能是像师母说的，马上就开始，因为一走了人就累了，然后各种抱怨就出来了哈。觉得那个鹌鹑的那部分也挺让我想着很恐怖，就是一下子给了他们那么多的鹌鹑。我看到那个书上讲，他们每个人平均能得到10赫梅尔的鹌鹑，相当于480加仑的鹌鹑。我觉得太恐怖了，怪不得把他们吃到肉在牙齿之间，尚未嚼烂。然后他们就被击杀了。我觉得这一段也非常的呀，非常
震撼。
让我听得很惊心，也挺惧怕的。就在想，有时候我的贪心神会怎样来教育我、教训我啊？希望不是这样子来哈，希望我自己也不要这样来后面呀，因为这时候应该是击杀了很多人的。
谢谢妹妹分享。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要回应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听我们向先生感恩，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个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在民数记11章、12章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这个在你里面这个不要尝试抱怨。而是要真正的学习感恩，求主让我们真的思念你把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处带出来，也就是从罪恶的捆绑当中带出来，并且给我们有永生的生命给我们。感谢主，也让我们学习像摩西一样的为人极其的谦和，求主来带领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我们天上的父神，求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对那些抱怨的话、负面的话，真的是有一颗非常警醒的心，因为这些负面的东西会传染人，会把整个的一个团体都给污染掉。主啊，就求助你来，你来带领我们，洁净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只看到神你自己的大能，神你自己的应许，神你自己的同在。让我们的心被主你提起，主啊，带领我们，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好，那或者我们就一起来记一节圣经，好不好？这个星期我们的圣经 学习也是非常非常多啊，非常多的这个警醒。大家要记哪一节圣经呢？今天。
这两张好像还都挺。都是惩罚的比较多哈，抱怨和惩罚的比较多。
长一节啊，
我觉得如果找比较以摩西为榜样的话，是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
对，
世
这个
上
也可
的
以，
众人。对，或者是那就警醒的话，那就是那个。啊，基伯罗哈他瓦是贪欲之人的坟墓，这个也是一个蛮警醒的一个，
我觉得就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
正向一点哈，
这个
对，
积极性一
好
点，
的，
好不好？在民数记第12章第三节啊，这个谁可以帮我们？这个啊，罗宾仔，罗宾帮我们拍一下，我来讲啊。民数记第12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摩西
摩西
为
为
人
人
极其
极
谦
谦和，
和，胜过世上
众
众
上
人。
的众人，
感谢主，
感谢
好，
神，谢谢
谢
师母，谢谢
谢，
牧师，谢
谢
谢
罗
大
宾。
家，
好，明
好，
天
再
见，
见，
再见，
再
见，
见。
见。